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掌握外汇交易时机艺术》，解释每日关键时段波动规律。本篇导语：外汇市场磨时间磨地域，24小时运作。然而，不同阶段带来不同风貌。本文章揭开每日各个重要节点背后的交易规律，剖析从伦敦到东京各地定价时机对价格影响。外汇市场每天都会在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大的活动和波动，你需要了解这些关键时间段。在本节中，我将逐一介绍每一个主要时段的影响。对于新手嚟说，这可能显得我过于深奥，但请相信我，这很重要。对于所有货币交易者来说，每天的时间都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图 4.15 列出了所有主要的日内事件。在此，我将详细介绍每个事件。伦敦开市，伦敦时间上午7点。伦敦开盘通常是一个拐点，因为大的风险承担者和做市商会坐下来处理自上一交易日收盘以来市场上的信息。你经常会看到激进的趋势走势在此时开始。纽约开盘，纽约时间上午7点。纽约开盘是纽约斜线伦敦重叠时段的开始，也是外汇交易流动性最强的时段。这四小时往往是波动、活跃和流动的时段。很多时候，如果伦敦时间出现大幅波动，纽约交易运区找住这一波动并将其延续，但随后又会看到其逆转。在欧元欧危机期间，纽约开盘后的延伸和反转模式尤为普遍。伦敦区进场欲出欧元，然后纽约也区进场欲出欧元，然后从纽约时间上午8点左右开始，欧元对美元区在当天剩余时间内不断挤压走高。留意类似的盘中形态，它们的持续性可能出人意料。欧洲央行定盘价，伦敦时间下午1点15分。在2016年7月之前，一些企业和中央银行使用欧洲央行的固定汇率作为其货币投寸的基准。这些机构在欧洲央行定盘价前交易非常活跃，试图追赶或超越定盘价。借在伦敦时间下午1点15分定盘前的15分钟内造成了大量交易活动，主要是欧元对美元。2016年7月，欧洲央行改变了欧洲央行定盘价的方法，此后定盘价的使用率急剧下降。美国经济数据，上午8点30分和上午10点，纽约时间。美国经济数据是外汇走向的关键。此外，不要忘记在奇怪时间公布的数据，例如，纽约时间上午8点15分的 ADP, 工业生产在纽约时间上午9点15分。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在纽约时间上午9点42分向订户发布，和9点45分向公众发布。期权到期，纽约时间上午10点。大多数货币期权在纽约时间上午10点到期。由于做市商在上午10点对冲期 Delta 的变化，而那些使用期权作为对冲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对冲，这就产生了一阵活动。特殊期权、障碍期权、数字期权等也具在上午10点左右产生对冲需求，因为做市商和最终用户会在期权到期后重新计算他们的净敞口。非标准场外期权到期时间的例子有 US2 和 US3, 前者在纽约时间上午7点到期，后者在纽约时间下午12点30分到期。WMI 基准汇率，伦敦时间下午4点。WMI 基准汇率是每天伦敦当地时间下午4点，纽约时间上午11点进行的汇率设定。WM 斜线 Reuters 收集伦敦当地时间3点57分30秒至4点02分30秒，纽约时间10点57分30秒至11点02分30秒，之间5分钟窗口内的所有交易数据，并计算出每种货币的固定汇率买入价和肉出价。该汇率是对5分钟定盘窗口内货币交易平均水平的近似最佳估计。很多外汇交易者， 尤其是真钱交易者，都使用 WMI 固定汇率对其持有的外国债券和股票进行估值。由于许多外汇参与者都使用 WMI 定盘，因此此时的交易活动倍激增。苦多买家和卖家都在 WMI 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流动性非常大。定盘价用户有时能够以最小的影响进行大量交易。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在 WMI 定值时的方向都一样，每个人都在欲出或买入，则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不平衡和超大的市场波动。下午四点的 WMI 定盘基本上标志着伦敦交易时段的结束和最佳流动性的结束，因此苦多系统性交易商和一些自由交易商都会利用定盘前的这段时间进行平仓或进行当天最后一笔大宗交易。你可以从上一张图表中看到 WMI 定盘是当天最后一次流动性激增，然后到纽约下午交易量急剧下降。WMI 流量的巨大数量和非价格敏感性意味着此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机会。如果你想买入一种货币，而该货币在定盘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压，这将是一个绝佳的买入机会。伦敦时间下午4:02:30，纽约时间上午11:02:30，当与定盘价相关的买入或欲出压力减弱时，被打压的货币往往会反弹，或者正在飙升的货币会回落。但要注意的是，每次 WMI 定盘大幅波动时，系统性地反向操作是无利可图的。换句话说，货币在定盘时大幅走高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自动卖出。你应该有事先交易某种货币的理由，不要因为出现了大幅波动就淡出 WMI。WMI 大幅波动是执行你之前想法的机会。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因为某货币在定盘价大幅走高就欲出。关于 WMI 的最后一点看法，月末定盘价，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定盘价，是迄今为止每月最大的定盘价。在月末 WMI 定盘价前的几个小时内，你经常会看到极端走势。这是因为大多数股票基金都会在月末对其外汇敞口进行再平衡，因此如果股票和债券，最重要的是美国股票，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公司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外汇再平衡。月末的定盘交易活动可能会非常多，任何一家银行在这一天的定盘交易量有时可能会超过50亿美元。每月最后一天的伦敦时间下午4点，纽约时间上午11点左右，会出现疯狂的波动。月末定盘前的几个小时也是相当疯狂的，因为交易运和套期保值者都试图为 WMI 窗口不可避免的大波动提前布局。加拿大央行正午利率，纽约时间正午。一些加拿大真实货币和企业外汇参与者以加拿大央行的正午利率为基准，这就在纽约正午前后形成了美元对加元，有时是加元交叉盘的小规模对冲活动。多年来，这种固定汇率的使用已经减少，但你仍会不时看到纽约中午12点左右美元对加元的奇特走势或成交量狂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收盘，纽约时间下午3点。苦多对冲基金系统和模型都以芝加哥下午2点、纽约下午3点的期货市场收盘为基准，这导致在临近纽约时间下午3点时出现大量对冲活动。此时的大多数活动都来自模型和算法，他们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下午3点的收盘价作为按市价计算的汇率，并希望在尽可能接近该汇率的情况下进入或退出头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北京时间上午9:15，北京时间9:15，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也是一天中的关键时刻。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时，整个市场都盯着9:15的屏幕。中间价不仅影响了美元对人民币，全影响了当时所有的外汇、股票和债券市场。东京汇率，东京时间上午8:55， 日本的富多企业和真实货币外汇交易商都使用东京定盘价作为其货币交易的基准。因此，东京定盘价，东京时间上午8点55分，是一天中另一个会出现大量交易活动和波动的时间。东京定盘价上的大多数交易活动都发生在美元对日元上，不过你也会看到其他相关货币对的波动，如澳元对日元、新西兰元对日元和欧元对日元。图 4.16 是美元对日元按时间划分的交易量图表，你可以看到东京定盘价对该市场的重要性。这张图使用的是美元对日元24小时完整图表，而不仅仅是12小时图表。请注意最左边的大成交量峰值。这个成交量峰值是东京定盘价，每天东京时间上午9点55分开始。东京定盘价主要由日本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使用。API 和能源部数据。每周，美国石油协会 API 和能源部都会公布他们对原油库存的估计值。这些数据对原油交易商极为重要，往往会引发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API 于周二下午4点30分公布数据，到于周三上午10点30分公布数据。到数据往往最引人关注，因为该数据系列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是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发布。如果你交易的货币与原油相关，尤其是加拿大和挪威，那么当 API 和到数据公布时，你应该做好大波动的准备。我觉得研究 API 斜线到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因为数据公布后，原油走势往往与直觉相反。我不愧对库存数据发表看法，而是在数据公布后密切关注原油，并根据原油走势快速进入或退出CAD交易。NYMEX 开盘与收盘。NYMEX 原油交易量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开盘和收盘时执行的。这意味着纽约上午9点和下午2点30分是原油交易这一天中的关键时刻。同样，如果你交易加元或挪威克朗，请注意这两个关键时刻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周五收盘。货币市场周五于纽约时间下午5点关闭。下午3点后流动性速于枯竭，因此如果你有大额头寸，请记住这一点。请注意，在周五收盘时持有的任何头寸都可能面临巨大的缺口风险。通常情况下，周日外汇市场会在接近周五收盘时的水平开盘。但如果周末有重大新闻，外汇市场可能在任何水平开盘。谨慎的短期外汇交易者会在周五收盘前降低风险。在我最糟糕的交易记忆中，有些时候我在交易中越位了，不得不整个周末都坐在那里担心开盘。2011年美国下调评级，周五收盘后宣布和萨达姆、侯赛恩被捕是我记忆中两个特别大的周日缺口。周日开始，货币市场于新西兰为零读时间周一早上7点开放。在纽约，周日下午1点或3点，取决于一年中的时间，冬季或夏季。在东京和新加坡开始交易之前，最初几个小时的流动性极差。如果周末有重大新闻，周日开盘会非常有趣，因为市场会试图结合新闻找到新的平衡价格。在欧元欧危机期间，欧元对美元开盘价与上周五收盘价相比会高出或低出100点甚至150点，出现富多扩大的跳空缺口。新西兰元日期变更。除新西兰元外，所有货币都在下午5点进行展期，更改介值日期。新西兰元在为零读时间上午7点开始展期，根据时间不同，纽约时间为下午1点或下午3点。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纽约下午交易新西兰元时要记住这一点。日期变更后进行的交易称为新介值，数据变更前进行的交易称为旧介值。股市开盘斜线收盘。根据不同的制度，货币有时与股票市场相关，因此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和收盘时，即纽约上午9点30分和下午4点左右， 外围波动可能倍激增。黄昏地带，一天中有一段时间被称为黄昏地带，这段时间是从纽约下午五点到纽约下午六点。大多数纽约银行举台在这个时间段只有极少的员工，通常只有一名交易员，而东京还未有上班，因此活跃的交易员非常非常少。大多数做市商算法都已关闭，因为银行系统会在下午五点进行日中处理。在黄昏地带，流动性绝对是最差的。无论你的资金量有多大，都不宜在这段时间进行交易。由于流动性几乎不存在，此时一旦有消息传出，走势可能会非常悲剧化。美国 AAA 信用评级首次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是在纽约时间下午五点二十分公布的，当时绝对是一片混乱。你会注意到，每天的大部分波动都集中在交易量激增的时候，因此苦多优秀的外围交易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伦敦时间斜线纽约时间重叠的五小时甜蜜点上，而忽略了当天的其他时间，或者在交易量稀少时尽量避免过度交易。这是一项需要学习的重要技能。过度交易，尤其是在下午，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理由进行交易，是我最大的弱点之一。关于货币交易时间重要性的最后一点想法，当我担任对冲基金经理时，我每隔15分钟记录一次日内损益，并绘制了日内损益图。我在纽约时间上午7点至上午11点期间赚了钱，然后在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期间回吐了 20% 至 40% 的利润。我在进行股票日内交易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你应该积极交易伦敦时间斜线纽约时间重叠，并在交易量较低时做些其他事情。做研究，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准备，锻炼身体，玩电子游戏，或者写一本关于外围交易的书，就像我现在在纽约时间下午1点45分所做的那样。在一天中的安静时段，尽量不要用手按键。当成交量较低时，任何一笔交易都会对市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成交量来拉动另一方。因此，你会发现，在伦敦时间斜线纽约时间重叠之外，会有过多不合理的变动。在流动性不足的时期，大型企业或其他对价格不敏感的外围用户有时仍需要进行交易，因此价格会因为这种流动而变动。除非你是执行者，否则你就没有优势。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进行伦敦时间斜线纽约时间重叠交易，然后设置止损线和止盈单并停止交易。外围的艺术系列第7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在这里，我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外围的艺术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